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大家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那么大狗熊我呢曾经在几次节目里面给大家做过一个个人成长或者说个人管理的方法的介绍，也就是很多朋友都熟悉的 GTD Getting Things Done。 那么我自己也有将近10年的这个 GTD 的使用经验，然后在2009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呢，我开始使用一个叫 OmniFocus， 一个非常强大的 GTD 的管理软件来规划和管理自己的生活。但使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其实可能对于这个软件或者说对于它的一些复杂的功能和技巧呢，我并没有太过于去深入研究。那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一位在OmniFocus 这个软件的研究领域非常的厉害的一位嘉宾来和大家进行分享。那么这位嘉宾呢，也是狗熊有话说播客的一位老听友了。那今天我就隆重的先请出这个本期嘉宾，来自于德国，具体的那个嘉宾的故事待会儿他会做介绍。我就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叫 Sinew，然后他的中文名呢，叫钟涛啊。钟涛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狗熊有话说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钟涛，然后在少数派和新浪微博的ID 叫做 Sinew， 然后现在是在德国攻读硕士学位，然后平时会特别喜欢钻研一些效率的工具，然后最近也是对OmniFocus 这款软件做了一些研究，写了一套相对比较成系统的教程。然后就像大狗熊老师介绍的一样，我也是从从大狗熊老师的节目中了解到 GTD 和 OmniFocus 这款软件的，所以今天也其实是很开心作为一个老听众和这款软件的使用者和大狗熊老师来聊一聊这款GTD 中的楷模性的软件 OmniFocus。
特别好。那我们先在讲软件之前，我觉得先聊一聊你自己的这个故事和经历啊，因为现在你现在是在德国念工科是吧？是在这个
对是
具体
需要说
对
具体是土木工程专业
啊。好，您这个你去德国的这个经历或者说你个人的一些经历，然后是能和大家做一下介绍吗？以及你是怎么会开始关注和使用一些这个个人管理的这种方法，像 GTD 和 OmniFocus， 就是你个人的生活是怎么和这个东西碰到一起的呢？产生交集的呢？
我来德国其实已经差不多4年的时间，现在是在读硕士，然后之前是在读本科。然后我和 GTD 这个软件的结缘或者说是开始使用它的一个契机，其实也就恰好就是从国内的大学到德国的大学生在德国开始的生活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在我首先是在德国读了2年的本科，然后再通过一个合作交流项目来到德国。然后之前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的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学生，然后从小学到高中到大甚至到大学，其实自己的生活包括学习都是不太需要自己操太多心的。即使在大学里面我相信大家也就了解国内大学其实是各个后勤设施做的是非常非常完善，食堂啊，然后包括一些注册啊，你也宿舍的事也不用烦恼啊。然后在13年年底的时候来到了德国，来到德国之后呢，就是完全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生活节奏了吧，因为到了德国之后，就你所有的事情从 小事从洗衣服，大事到租房子，注册 学校或者是任何去水电公司注册签合同，任何事情全部是要自己独立的去完成，中间不会有学校不会给你 提供任何的帮助或者说什么，因为在德国大学的教育体系里面，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完全是应该有一个18岁以上的，你作为一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完全是应该由自己来安排和完成的。这样呢，就是在这个突然一个转变的情况下，就是可能说生活刚开始，然后就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一些麻烦，然后总之简单来说，就是生活中的事突然就变，需要自己去一件件处理的事突然就变多了起来，然后刚来德国就有点手足无措，可能就在事务管理这方面就出现了一些烦恼或者问题，然后当时正好是，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当时碰到
对
什么生活上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有这样的契机？
对，当时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让我其实下定决心对事项管理或者任务管理这件事开始上心的事，就是当时在第一学期专业课的时候，在德国大学里面，你作为学生去报名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注册了你的考试，就是在考试的时候，考试你是否参加这门课的考试，需要你在考试前2个星期去完成注册，然后在前一个星期之前是可以取消注册。然后当时我是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就是事情比较多比较杂，就很遗忘了。然后有一门课的这个注册的时间，我就因为当时可能同时有几门课，然后我就可能以为自己报了，但其实没有把它报上。然后等到可能在考试前几天的时候去看那个考试安排的座位表的时候，发现没有自己的名字，就非常慌张，然后就跑出去问，然后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报上这个名，然后导致那一学期这门课我就没办法考了，因为就是过了这个时间。所以当时我就反思嘛，就是说为什么就我们可能潜意识里面或者说乍一听觉得这个好像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对吧？就是你就注册一门考试，写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网上怎么弄，就是登注册一下就能搞点事情。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当时你可能期末的时候又要复习，又要有各方面的事情，然后这件事你可能就遗忘了，可能就在你的脑子里面就没有你把它放在脑子里面记，但是其实脑子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记忆事情的地方，搞忘了，然后就把这件事忘了。所以后来就反思说，应该是有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的大脑就是记这种事情不擅长的话，对吧，经常搞忘事情，每一次觉得哎呀这个小事下次记住就好了，但是不断的这种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说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工具，有一个什么东西来帮助我搞定这些事情。然后当时正好就是听到了大空小老师的2期播客，就是说介绍了 GTD 这个方法，然后觉得这个方法就是说非常的切合实际，就是我当时需要的，所以就开始学习和研究这个东西。
那么你一开始使用这个 GTD 的时候是就使用了这个电脑端的软件吗？还是用了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纸和笔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工具呢？
没有，其实就是坦白讲，就是刚开始知道的 OMODIFO 这个软件是大家都知道它的电脑端 Mac 端是非常的就是相对是比较昂贵的。我刚开始是用的一款，我相信大家也肯定知道，就是 Wunderlist 的那一款清单应用。对，因为我觉得对，其实然后包括其实我也尝试过那个 iOS 自带的和那个 Mac 自带的提醒事项那个应用，其实都尝试过。对，然后但是就是说尝试的过程中包括 Wunderlist 它其实功能非常非常就是强大，但是它可能和提醒事项，我觉得它可能他们更多的就是说只是取在那个 GTD 的那个理念下，它可能只是取代了一个纸和笔的作用，它依然就是一个比较一个怎么说，可以说是简单，但是也可以说是易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它就是有一个你列一张清单，然后自己写上事情，当然你可以添加一些给它添加一些时间啊或者什么地点属性，但是我在这个用的过程中就感觉没有特别的方便，就感觉还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整理上面，我觉得就是不是就体验，当然是体验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是不是，然后包括有大家有听大狗熊老师的节目，就了解到 OMODIFOCUS， 觉得说可以试用一下这个软件。
好，
所以就然后就开始就是说，
对
对，开始了试用，先试用，它是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提供的是一个月的试用吧，好像是，我记得不太清，对，
嗯，
现在是七天，然后当时是可能是一个月或怎么样，
嗯，我们具体说软件之前，我觉得先聊聊 GTD 啊，因为它是这个软件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灵魂，也就是说它
对指导性的东西，
整个这个体系是围绕 GTD， 然后才出现了很多其他的这些软件和它的使用的方法，包括你的教程啊。那么你是怎么看 GTD 这个东西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就不在这个节目里面再去完整的讲什么是 GTD 了，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听这期节目的朋友感兴趣可以去回听一下以往期的节目，或者是看一下这期节目的这个note 啊，里面会有一些我们往期节目的回顾。那么Sanyo， 你是怎么去看 GTD 这个东西的啊？它对你的生活的这种影响，或者说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一起，就是我包括我和很多朋友交流，还有和很多网友交流，大家一提 GTD 就感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什么东西。包括 GTD 现在他那个 David Allen 他那本书已经写了3本这样 GTD 的书，然后感觉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可以很简单的跟大家就是说 GTD 的它到底是干嘛。它其实它的目的非常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把你要做的事情不要放在脑子中，不要放在脑子里，用一个外在的，可以是纸笔，也可以是软件，用一个外在的载体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之后，你的脑就把这件事从你脑中清空，然后你到了某一个时间、地点或者场景下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有一个 GTD 这个软件自动产生一个清单，有一个列表告诉你，哦，你在这个场景下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样保证就是说，当然。必要的是在某些时间或者地点上他主动地提醒你，这样保证的是第一你不会错过一些事情，第二你知道你很清楚自己，你是一个非常清醒的状态，你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场所该干什么事情。我觉得 GTD 就是达到这两个目的的，不要忘事，然后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嗯嗯嗯，对。这里因为Sanyo说了一下你的看法之后，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对 GTD 的一些理解啊。因为GTD 这个东西呢，同很多朋友同Sanyo一样，就是我也是自己在这个生活碰到一些这个新的挑战，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有一些大的变化的时候，觉得失去了控制 ，out of control。那个时候呢，会觉得啊，我需要去找一些工具和方法了。我自己也原先和大家分享过这个经历，是在2007年，因为当时我这个有工作上的有调整，然后呢也是刚刚入职不久，那个职场新人，然后又有一些这个就是人员需要管理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些方法来管理自己的生活，然后呢会发现你的脑子去考虑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地方呢本来是在怎么说呢，就是在之前的这个时间，它是一件可以很快很简单处理掉的一件小事儿，但是如果超过了一个时间段，它就会变成红色黄色，然后就变成一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会很难处理，而且会很麻烦很棘手的事儿。像你刚刚举的Sanyo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自己错过注册考试的时间，当时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之后就变成一个大事儿、大问题。
对，
那么我们生活其实很多这种小事儿呢，其实它并不小，它可能会在某个时间段之后变成一件非常难以去这个管理或者是失去控制的事情。就像前段时间还有人因为感冒嘛，没有及时去治疗，然后最后挂了。这种事儿其实你会听着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它的确有发生。所以我自己当时也有过很多类似这种经历，然后就会发现需要用一些方法。那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如果我碰到的问题呢肯定不只有自己碰到的这种问题，一定有很多人碰到同样的问题，那么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法。所以也非常幸运，当时就找到了 GTD 这个思路啊，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后面其实我对于这个软件或者说对于这套体系的理解可能有几个阶段，那么也有那种有一些突破的阶段，待会儿我们在 讲完这个你对于 OmniFocus 的分享之后，我再来聊一聊，就我对 GDD 的从一个十年用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角度，可能它的不足、它的边界在哪里、它的这个它也有一些需要去克服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之后再说了。那么咱们回到这个刚刚说到你对 GDD 接触了以后就开始使用一些软件啊，就开始使用到一些这个你说
大概说一下，这下我先可以补充一点吗？就是刚才说对 GDD 接，但其实然后我刚才就是我们聊的时候突然又想到一个意见，也不算一个我的一个观察吧，就是说我们觉得可能说我们 GDD 它是一个非常新或者说非常额外需要学习的东西，但是我在德国的很多就是几乎所有同学吧，他们没有说特意的学习或者使用 GDD 这套特定的方法，但是他们其实是有一套自己的事务管理的逻辑或者是方法论的。比如每一个我几乎见的很多德国人或者是德国大学同学是人手一本，然后德国人也很多人，他们有一本就是
calendar
比较小的日历本，就是具体就是那个日历本，就是每一页就是一个星期，然后一个月之前有一个小格，但是你每一个星期就是一页，然后就像我们的电子日历一样，它就可以把写上去。它这个东西我们在我不太就是说国内的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什么，但我觉得就是我拿了观察到之后，就是说GDD 它你与其说它是一个特别非常高大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论，我觉得倒不如说它其实就是我们现代人生活所必备的一个素养、一个技能。当然德国同学他们是用他们的一个方法，就是说用一个比较传统的纸本啊这种方法来完成事物的安排呀，或者是记录啊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一坐下来，朋友之间坐下来说约一个什么去大家出去晚周末聚会的时间，大家都会掏出自己的本子，然后开始对我们哪个星期大家是都有空的。
对，
就是他们是有一个这样一个的有这样一个任务管理时间安排的这样一个概念在心里面。我觉得 GDD 它其实就把这套方法更往前推了一步，但是它本质上来说它还就是一个我们现代人应有的一个素养，或者说一个在脑子里面一个概念吧。它到我一直特别不希望或者说不情愿别人把 GDD 看作一个非常阳春白雪非常高科技需要你特别专业的东西，它其实不是，它其实就是每个人身边你现实中就是可能需要的一个东西。
对，你这个切入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它我在国外就是现在人在新西兰也发现了这是一种文化的差异。那么这个西方人在这个时间管理上，他每个人其实有一个自己的习惯，或者说这个习惯是因为社会习惯然后潜移默化的。像我的同事，同样的我们任何这个去或者去约朋友都会说我先看看我的 schedule 这个明天下午行不行，哦可以的，或者后天早上行不行，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schedule， 那么可能是在电脑端、在手机端或者是纸笔的本子那么记录下来。那么GDD 这个东西的确它不是一个新东西，它有点像我举一个咱们中国生活中的例子啊，我们从元朝到这个清朝都有听过这个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但最终是在清朝这个吴承恩把它写成了一部小说。其实这个故事一直都有，一直在各种场合戏剧啊什么都有呈现，但最终呢是由一个人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呢变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故事。那么其实 GTD 呢也是类似这种工具。我同样的特别不喜欢国内有一些搞培训的人，就是把 GTD 当做一种哇就是那种就是神一般的，然后用来做忽悠的这种项目。其实他反而就把这个一方面是把这个东西异化了，变成一个本来是应该很
一个符号了，感觉就是一个。
对，另外呢变成了一个忽悠的噱头。好的，对这一点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也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你们有这种听到 GDD 觉得非常触头，那其实没有关系，就是本身它是一个并不复杂，或者说一个 啊，可以去学习和掌握的一个技能，而且不需要去额外的花太多的时间、精力、金钱。那么，
是的，
看看原本的那本书啊 ，David Allen 写的这个啊，搞定的中文版，或者是 Getting Things Done 这个英文版，或者不用看书都可以，找一些相应的这种节目文章读一读，然后自己开始使用一些软件，规划一下自己的生活，其实就可以了啊。
是
对。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软件啊，因为其实这个个人管理的软件非常非常多。那么像刚刚那个Samuel 你提到的这个Wonderlist 中文应该叫奇妙清单是吧？我记得。
对的，对的。
因为它最初是免费的嘛，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免费
是
啊。
后来是现在就是前年还是去年是被微软收购了，然后就是可能。
对，我之前也用过一段时间。其实我最早在这个包括 OmniFocus 诞生之前，还有这个常见的这个 To Do Things 这几个软件诞生之前，
都是非常老牌的。
我用过两个啊，一个叫 To Do Do 啊，那个是一个在线的在线的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纯清单工具。
好的
啊，你也用过是吧？
哦，我没有这个，我只是我印象中好像是听过一个非常非常你说那个是在线的，那可能就不是我记得那个，我记得是有一个也叫 To Do Do 还是类似的名字，就是但是一个非常老的了
啊，
是一个客户的，有客户端的。
对，客户端的应该叫 To Do East
那我就知道，对 To Do East
那个是一个客户端的。然后
是
当时那个 To Do Do 呢是在美国的一个好像是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团队做的。然后只是这个网页版在线版也非常的 geek， 那个用起来界面基本上没有任何设计，然后就是纯粹的那个清单。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天我一直在用，然后有一天突然说这个用不了了，然后他说他们服务器被洪水淹了，就那个得花几天时间再去恢复类似这种就是让我觉得哎，这个软件还是挺沾地气的一个应用。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老牌的叫 RTM， 它全称叫 Remember the Milk， 就是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经常我们会回到家突然想啊牛奶没买，然后或者是报纸没拿，
对对对，这个
是这话费没充，就是类似会有这种需求。
这个我想起来，就是说我看了很多包括 OmniFocus， 包括一些 To Do 或者是 Things 的那些教程，他们很多时候举的第一个例子就会是，哎，你首先在你的清单上写下记得买牛奶这件事情。
对对，这个软件是非常非常老，因为当时还是在那个 iPhone 还没有出吧，应该是Palm， 就是我当时在用一个 Trail 的手机是那个
我知道那个
那个手机上会有这个软件。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它更新情况啊，然后就是怎么样，后面 OmniFocus 出来呢，其实这些选择就都变成第二选择了然后第一反应会选择这个 OmniFocus。 那么我觉得咱们就具体回到 OmniFocus 啊，就是
好的
你是为什么最终会选择 OmniFocus 呢？除了我的推荐之外啊，就是你是看到它什么样的一些优点和这个特点符合你的需求，你会选择它？有没有用过其他的软件呢？
我当然就是除了那个 Wonderlist， 然后其实也是尝试在那个试用期里面尝试过 Things， 当时当时好像还没有三吧，那三应该是去年，反正是当时也非常老的一个版本了。然后是 OmniFocus， 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 OmniFocus， 就是它上下文这个概念。我们就是上下文在 OmniFocus 里面，我们知道上下文你给每个任务能赋予一个上下文。我们先不说这个东西这个设计是好是坏，它是不是顺应潮流，但是我当时应该就说我当时一个苦恼就是说，除了说容易忘记事情，还有一个苦恼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一天都在忙，但你瞎忙，你根本不知道你一天这个点你的这个点应该干嘛，你总是我当时因为是出国了嘛，然后是学校，然后家里这样图书馆这样，就说虽然空那个 比较固定，但是就是说，我到了学校，我好像也课上完之后好像也没什么事，然后一回来家之后发现，学校里面好像有很多事，但是就是，我当时就是我这个，然后每一次就是可能这些事推啊堆积之后就变成一个瞎忙的东西，就这边也要赶快处理一下，然后赶快跑回家，家里又有什么事什么水电费什么又有什么又赶快跑，就是让我觉得一个总是人总是处于一个瞎忙状态，让我觉得非常的有点烦躁吧。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他有上下文这个东西，我就当时就想，就是说。我当时是觉得说你这样一个东西我给他嵌定了一个上下文，比如说给他嵌定一个学校的上下文，那么我在学校里面就看这个学校上下文，看完了之后我就把这个学校这个清单我就拼命的做拼命的做拼命的做，对吧，然后那实在不行了我就回家，回家之后就拼命做拼命做。我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用这样一个方法，就是说当然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但就是说用了这样一个思路之后发现其实是你在每个地方要出去的事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就你就突然就我们刚才大文老师说 out of control， 你突然发现你的这个生活你在每个地方能做的事就回到你的那个控制下了，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生活又回到自己的掌握中，就是感觉非常的很奇妙吧。我当时就说这个功能确实是非常的有必要，然后因为他在 OmniFocus 里面他把上下文这个东西也放得非常的重，当然包括to do 它其实也有标签，那个 things 它也有标签这个一个东西一个概念吧，但是就是说它不会把它列到最上面一个层级，但是我当时先用的是 OmniFocus 标准版嘛，就是但是标准版就是把上下文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默认透视放在那，甚至说它可能是你每天用的最多的一个上下文透视，用的最多最频繁的一个默认透视。我当时觉得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切中了我的需求，然后改善了我的那个生活，然后决定就说当时很贵，然后还是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了。但是我这里可以插一点，就是我当时就很也是在买软件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可以就是多留点心眼看一下有没有教育优惠这东西的，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啊，当时我是买的 OmniFocus 学生优惠，其实是比那个正常的价值好像是有半价左右吧，这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让我觉得还是可以承受的东西。
这一点我也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使用正版当然是一个趋势啊，然后这个不用多说了啊，如果是这个要用盗版的话悄悄的用啊，就不要出来声张，那么当然一定就是在经济条件各方面允许的话慢慢换成正版，
一定要补票
啊，对，补票。那么这个正版的话，对，刚刚三牛你分享的这一点就是看一看教育优惠，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省钱的一些技巧，大家可以积累一下。比如说第一，你可以搜一下在购买之前你搜一下这个软件有没有 coupon， 就是很多软件和服务呢，国外的软件和服务，只要你直接把它打在搜索引擎，打上这个软件名字，后面打一个 coupon 这个就是优惠券，那么可能会搜到这个比如说10%、20%类似这种优惠券是可以用的。那么如果是在它的软件的官网上买，通常会有一些这种类似的优惠，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 App Store 或者是这个 Google Store 里面去买的话，你就这种就使用不了了。然后另外呢，也可以这个看一下对教育优惠教育优惠呢，除了这个学生、老师这两个身份都可以有。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如果你时间有一定时间，然后自己也有一些这个渠道，你可以直接给开发者写邮件。就是你可以说，比如说我有一个微博，或者我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这个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个并没有太多钱，但特别想要用这个软件，我也愿意之后呢向更多的朋友去介绍，能不能提供一个试用版或者什么的通常开发者如果收到这种邮件他回复几率会很大，就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也不说去讨要吧，就是说能省钱的话可以去省一点，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当然该买正版的这个自己去买就行了。对，然后
是那个邓老师不好意思我就是我稍微补一点那个题外，就是您刚才说那个第三点，就是说像开发者的要求，就大家可能乍听起来有点非常的这个感觉可不可行，但是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其实是很可行的就是我就是 岔开，就是您到时候可以剪到这段啊，就是说DevSync 就是 Mac 上的另外一款资料管理软件，这个东西是比 OmniFocus 还要贵，它可能要，我当时看好像是要$80，但是它的网页上也是明确标明了，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 blogger 就是一个博客主，你愿意为他们写一篇一定长度一定质量的文章，你是可以让你向他们要一份那个车，就说一份激活码的，所以就说这个方法确实是有可行的，确实是说可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嗯，但前提是你确定要，就是要
真的是
要写一点
东西，写东西，
或者
是
自己有先这个宣传的渠道，自己的社交媒体的平台啊，然后刚刚你提到这个选择 OmniFocus 这一点，就是上下文这一点。上下文在它的原文叫 context， 那么有的翻译呢叫做场景啊，这里也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它属于 GTD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在完成事项的时候呢，每一个事项一定有它限制的条件，那么比如说这个事项可能是需要在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那么你在只要手上有电话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呢满足了以后，你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些需要打电话完成的事项了。那么有的工作，有的事项可能必须你人要在办公室里面去完成，那么这个 office 就是办公室，就是你的这个上下文，你的这个场景。那么在常规的这种任务管理，或者说早期的这些任务管理面呢，它其实只是用清单的方式，你把这个要完成的事项列出来，但并没有去强调这种上下文 context 的这个概念。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当你想到一件事儿，并且你想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并没有相应的限制条件。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有一项叫买牛奶，但我现在人在办公室里面，那怎么去买呢？那么这个事项你就记下来在你这个清单上，但你做不了，记下来做不了这件事儿是很焦虑的，会让你的这种就是无法去做到的这个事情事项一多的话，你的大脑就会有点就过载的感觉，而且会增加你的 stress， 增加你的这个焦虑感。那么上下文这个概念，其实后面我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理解呢，发现它其实是和我们在做这个程序开发或者是做这个工程管理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个模块化的方式去处理事情也就类似像游戏里面的这个软件开发的这个沙盒的概念，就相当于你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注意力和这个所有的这个 resource 呢集中在一个可控的范围，比如说就是在你的办公室里面，那么把所有的这个能在办公室完成的事项都列出来，然后一项一项去做，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注意力就短时间是聚焦在一个可控的区域，那么只要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能够带来很大的这种这个工作效率的提升。其次更重要一点呢，是让你有一种控制感，然后有一种这个减去压力的感觉。其实这一点是 GTD OmniFocus 实践 GTD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会让你能够变得就是进入到那种沉浸式工作的这个状态。当然它不是说使用这个软件就一定有啊，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大家不要想着说这样一说你们这个安利做得很好，我买这个软件买完了以后我怎么还是那么焦虑，那么你要把它用起来啊才行。好，那这个说一下这个 OmniFocus 之后呢，我觉得咱们分一下，就是使用 OmniFocus 也有一些不同阶段的用户，比如像初级的、中级的和这个 Power User。那么你对这些用户有一些什么样的使用的建议呢？但是待会儿咱们再具体讲你的教程啊，这个当然是针对中级、高级用户都可以去接手的。那么现在能简单的就是概述一下，比如说你对这些用户 OmniFocus 初步接触的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然后中级的和高级的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说慢慢的，我觉得刚才大龙老师说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说虽然我们俩在讨论说 OmniFocus 多么好，然后多么能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确实它并不是一个 神奇的什么十全大补丸，你买了之后，就你买了之后就立马你的生活就突然变好了，不可能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工具，它帮助我们逐步逐步的把我们的生活理顺，这个过程就是需要你自己一步一步去实践。那实践的过程中，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以我的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来说，可能在初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对任务这个东西，它分解的，它你对，就是我们对项目，在 Omnifocus 中分为项目、动作，对这个东西认识不是特别清。我刚开始就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很容易把一个项目当做动作扔进去，把一个动作呢又特别特别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细分为很多很多细小的动作。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当时也是我还在比较刚开始入学，在本科的时候，是有一门到了期末的时候要写一个大概15页的一个报告的这样一个事情。
嗯，
他其实我当时开始用，然后觉得说哦，那我当时一门到期末的时候接到这个任务，说要写个15报告，那就记进我的 OmniFocus 对不对？然后记进去写 OmniFocus， 然后给他分配上下文学校，给他设定我的 deadline， 就是我交报告的时间，然后好就这样了。然后后来我就突然发现问题，这个东西它躺在那里，我每天看着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动。它对我的，它其实它不能说真正对我。哎，大熊老师，你听得清楚吗？哦。喂喂，啊天
Hello，
哎，大刚老师，
哎，刚刚断掉了。
对，果然发生这个问题了。
啊、没事，我
刚
我
看
过啊。
对，我刚才感觉今天还挺流畅的，没什么问题，结果还是出问题。
对，啊，你刚刚说到
那
个，
那个对初级用户的一个建议吧。
啊，就是你刚刚说到你的那个例子，就是写一个15页的报告，
对对对
啊。
对，写一个15页报告，然后，他就躺在我的 OmniFocus 的那个项目的透视里面，但是没有任何帮助。后来就是说就感觉说哎，这肯定是有问题对不对，为什么没有任何作用。我当时还是我们都说拖这 OmniFocus 是治疗拖延症的一个大工具，但是我还是拖延，就后来我就说还是去看一些包括那个David Allen 的书什么的。他们就 David Allen 的书里面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下一步嘛，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一个大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去分解它。你可能不可能说，比如说我这个15页的报告，我不可能说从第一天我就非常厉害，就是说从刚开始破题到后面的完成编辑什么的是一步能我的列出来的。这个讲实话，如果你特别是学生，你对这个你的要做的事情不是特别特别熟悉的话，你是很难做这种。但是不要紧，就是说你把这样的一些事情不断的去分解成一个你可以执行的动作。比如说写报告这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肯定就是说很自然的，你要对你的这个题目进行一些分析，然后收集一些相应的比如你去 Wikipedia 啊，或者说是一些论文啊文献啊，你要找一些这样的资料去阅读它，这是第一步。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项目下就把说找跟某某某主题相关的资料，在 Wikipedia 或者是你用你的 在国内用知网或者在国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论文的文献库，你去搜索去检索，然后第二步去从这些东西做标，对有用的段落做标记，就这样你一步一步的去分解它，然后你就会，你当然把这些事情分开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动力，就说哦，一下子写15页的报告你是不可能一天完成的，但是我去找资料可能花3个小时就完成了，当这个事情变小了之后，你也就能愿意去推动它了。这个时候 Omni Focus 的作用就是说帮你把这些你一个大事情变成了很多小块，但是 Omni Focus 还是帮你记住，这些时候可能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时包括我自己，就说刚开始用的时候就是会说把 Omni Focus Focus 当一个清很简单的清单，就写上去写上去，但是如果你不对你的任务做很好的分解，是包括你对你的这些任务设好你的那个上下文呀，设好它的开始日期和截止推迟日期和截止日期啊，我觉得这就是很可能是觉得很可做可不做，但是其实我现在回过了头看，大家都总说要基础要打好，这些事情确实是非常的基础，确实是非常的有必要你去花时间去想该到底该怎么做的。
嗯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到终极用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建议他就是说更多的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想一想怎么分配上下文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上下文总是说就是说地点可以是地可以时间，但是其实包括我自己还接触了很多其他的用户，他们可以把上下文用得非常的灵活，比如有一个用法，就是说你根据你自己的人的精力的状态，就是我们一天都大家都说一天24小时，但是其实你的每一分钟不是平等的，因为你早上你肯定工作效率就高，你的下午你的晚上工作效率低，对吧？
嗯，
那么有一种用法就是说上下文把这个东西说你早上时间定为一个有活力的时间，然后有能完成很高效的时间，你的晚上时间把它定为一个 low power， 就是说比较低效的一个时间，这样说把一件任务它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既可以在学校里面完成，比如说写报告的事情你其实既可以在图书馆也可以在学校也可以在家里，但是它有一个不变的，就是它需要我的高度注意力，那么我把这个东西加上这样一个标签，我可能每天早上的时候我看一看这个高度注意力，有需要高度注意力的这个标签，我可能就知道说哎，哪些事情可以做。我觉得说对上下文的这个一个活用是一个可能到了一个中期会大家可以好好的根据自己的实践去琢磨的一个事情，就是到底你怎么根据自己的怎么分配自己的时间，然后反映在你的上下文中，是这样的。
对，
然后如果说是高级的，就说我觉得其实到了中级之后其实也就高级的话，那可能是更多是一些软件操作上了，包括比如说自定义透视，对吧？怎么我们刚才只说了你怎么灵活定义的标签，但是定义透视不仅是上下文你可以选择，还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调配，这样的话你设置一个非常符合自己一天工作流程的一些透视，你每天到了之后你就不需要再干别的，你只需要打开相应的透视开始干活，非常简单，这真的就是说可以把，我知道有一些用户他们抱怨就说哎，你们老说 OmniFocus 能管理，就能什么事项管理能干事情，但是我每天花在上面就可能要花一个小时，那我不为什么不打这些一个小时去好好干活呢？但我想说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软件用的非常的后面用的非常比较灵活之后，其实你每天花在上面时间可能就等车的5分钟或者是在车上的几分钟，其实也除了每周可能周末的时候需要花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好好的整理一下以外，其他时间每天其实不需要这么整理的。
对，这里我听到也特别的有启发啊，补充一下，这个 OmniFocus 这个软件啊，先回顾一下，就是 Sanio 你说的这3点啊，初级用户呢，大家注意就是分清楚这个项目和下一步行动这两者的区别，也就是 Project 和 Next Step， 就是 Next Action 啊，这两者 NA 和这个 Project 的区别。那么 Project 是由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去完成的动作组成的，
对，
那么这一点分清楚。那么中级用户呢，注意就是场景的这个上下文的活用， context 的活用。那么除了具体的空间上的这种地点啊，或者是这个就是设备上的这种条件之外，比如说手机办公室这种常见的呢，也可以划分一下，比如说你自己的这种精力状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条件来作为这个 context 那么自己去活用。那么高级用户呢，就是软件更深入的一些使用了，像自定义透视和 Apple Script 等等啊，就是你在教程里面也有提到的。那么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让你花在软件上的时间少啊，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在软件上去做这种就大量的这种修改啊、调整啊，这个挪到这儿啊，那个挪去那儿啊，这样的操作，而是可以快速去查阅，然后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去做事儿啊，这一点是更重要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也补充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那么对于初级用户，我更多建议大家就是先把最需要管理的东西先列上去，就是你不要一股脑的全部放进去，因为初级用户当然这个是一个反 GTD 的一个原则，因为 GTD 的原则要求就是一来你先把所有事项都放在 inbox 里面，然后你再对它进行分类这个有一些事情可能是未来你才需要去做的，比如说你的去环游世界啊，写了这样的一个梦想，那么但是你现在做不了，但你觉得想去做，你也可以列在这个 inbox 里面但我个人的建议呢是，初期你先把它比如说你可以先把自己跟工作和生活最相关的一些事项呢先列进去，然后后面特别是场景啊这些先把它小一点，然后后面再去慢慢扩充，这个是在软件上的使用建议。那么中级用户呢，我觉得不要为了 to do 而去 to do， 就是很容易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会把一些事项会事无巨细的特别细小的一些事项都加进去，而享受那种就是控制一切的快感。我不知道这样去说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有一些使用 OmniFocus 的用户呢，会把一些事，比如说打开电脑写一篇 blog 然后发出来啊，比如说这个是一件事儿，那么可能正常的用法你就是写就是说明是这个写 blog 然后发出就行了。但如果是你特别聚焦在这个 OmniFocus， 聚焦在这种软件的清单上，你可能会写这个打开电脑，这个是一个下一步行动，然后打开我的编辑器然后之后呢这个开始写第一段，然后开始写第二段，然后这些你都写成一条一条清单，完成了都去打个勾。但是可能没有正常生活的状态，没有人有那么变态啊，就是每一条都去打勾。但我这里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软件上。那么这个是对中级用户的一些建议，就是大家可以聚焦在自己真正需要去做的事情本身，不要为了 to do 而去这个而去创建一些这个清单。那么高级用户呢我的建议可能你需要去 step out， 那个稍后我再说就是真正你使用软件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可能你需要去跳出它，就是你需要去切换自己的状态去这个去离开这个软件一段时间，或者是这个接触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来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太舒适于太习惯于这个工具的束缚。那么这一点可能是软件之外的一个领域了，那么之后我待会儿我们分享完软件之后我再来说一下。那么对刚刚说到的这个 OmniFocus， 那我们就具体说一下你的这个教程了啊，因为这个
好的
OmniFocus 这个教程呢目前国内应该有大大小小可能有一些帖子会讲到啊，或者是什么
是
知乎文章啊，哪里有这个介绍啊，包括最早以前我刚开始使用完 OmniFocus 也会写这个一些帖子，然后发现这个到现在还会有人会有一些反馈。但真正系统的去讲这个软件的使用的教程呢，应该就是 Sanyo 在少数派写的这个 OmniFocus 入门与进阶这个教程呢，是目前最系统的一个教程。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教程的这个基本情况啊，因为有一共有14期啊，然后这个总的有7期正文的内容，然后每周会发布一期。然后这个在 少数派的这个付费的这个专栏里面呢是卖59元，目前呢已经可以看到这个七个章节的具体的这个目录，还有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就是目录里面的一些细项。那么Sanio可以具体聊一聊这个教程了，就是这个教程你觉得首先它是给什么人看的，然后它读者如果读完这个教程之后他能够有什么具体的收获啊，然后你最初写这个教程的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吧，就是对你先说一下，就是是给什么人看的呢？然后看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觉得说到这个教程，就是说它其实给什么人看的，其实我很用一个非常笼统的说，它其实就是跟我当时写这个篇教程的一个起点或者动力有关。就是当时写这个教程，我当时自己非常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说因为我在学习 OpenReferral 的时候，然后肯定要去找一些相应的一些软件相应的一些教程，那最重要的当然是包括 OpenReGroup 官方的一个教程一个软件说明，当然还有国内的一些中文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不是特别成体系，或者说成体系但是内容比较有点过时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英文的教程，我曾经也买过一套就是英文的OpenReFocus 教程。但是我发现这些教程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也不能叫问题吧，当然就是有一个没有达到我预期的地方，就他们对 OpenReFocus 软件本身的功能的描述可能是非常的不够仔细，或者说好像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就是可能忽视一点，就是说每一个 OpenReFocus 中的每一个设置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特别我们知道特别说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然这个可能其他教程也写了，但是就比如说推迟至日期这个概念，就是它是我刚开始也这个也是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会误解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可能说 OpenReFocus 做的比较不好的一点，就是说它特别是中文版它的翻译会比较奇怪，就是大家一听我刚开始一听推迟至以为就是说那就是把那个事情推迟到那一天叫推迟至日期。但是后来我去翻了它的官方教程或者什么或者一些其他教程，我发现说就是说你到了那一天你的事情从不可以做变成可做的状态了，就叫做它的推迟时间。然后当这是一个比较大家可能说你在底下面看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功能，包括就是说它的项目的一些状态，包括它项目的一些动作的一些状态，还有它每个功能，它其实我可以就说负责任说，就说即使是欧盟里官方出的一套教程中，它对某一些功能也是一笔带过，它没有详细的去解释，就导致于你想去好好用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只能自己去摸索去试，反复的试这功能到底是怎么用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说你认真的说是可以给初级和中级用户的写给他们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非常需要这个东西，就它需要像一个字典一样的，像一个工具书一样的去查这个功能我在用的时候发现不知道干嘛的，然后我去看我这个教程它这个就写了，在这个教程中我是对这个它的每一项功能是几乎是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应该是它出现过的每一项功能每一个设置的含义我都做了相应的解释，是没有省略的，这是第一个东西，这也是给那个初级和中级用户的。那么给中级和高级用户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聊的也是给他一建议，就是说对于场景的分解抛解核对，当然是还有 AppScript 的运用，就怎么能更灵活更高效的使用这个软件。我当中有专门的一章是介绍，有专门的一章是介绍它的默认透视，有专门的一章是介绍它的自定义透视，有专门的一章是介绍它的 AppScript， 这些内容是给你说你当你经过了前面的一些阶段的时候，就了解了 GTD 和 OpenReFocus 基本用法之后，我们这些用户再来了解怎么更好的使用 OpenReFocus 这款软件。所以说我想说就是说这款教程因为它一共有七章，可能从前面到后面可能每一个我的想法当时我的初衷可能是每一个 阶段的用户的需求都照顾尽量的照顾到这样子。
嗯，因为我们说到刚刚说的这些软件的功能和这个特点呢，因为会有一些专业术语啊，大家可能听得也有点晕啊，什么 Apple Script 呀，然后 URL Skins 呀，或者是这个自定义透视啊什么的，听起来就是都属于一些非常高大上的功能。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就我们在节目里面简单介绍一下就行了，因为更多咱们真正高级的用户呢，其实你可以去这个自己去查，或者呢就购买这个教程来实际来看一看。因为更多这种就是比如说什么是自定义透视，什么是 Apple Script， 如果能够在一期播客里面讲出来的话，那它就没有那么高级了啊，就是的确是使用的人可能也不会太多，但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软件使用精益求精的话呢，可以去使用一下啊，或者说去学习一下。其实就我自己来说啊，我使用这个 OmniFocus 很多年，七八年的这个时间，从第一代这个 iPhone 上开始安装，然后到现在。但其实到现在我觉得，因为一段时间，因为你太过于熟悉了，或者说已经变得非常日常的一个工具，就像每天我们可能打开手机去刷这个手机的这个各种微信啊什么的，你不会太去在意它的一些这个提升，或者说站在一个比较新鲜的这个视角去看待这个软件了。它有点像一个北京人不怎么去逛故宫一样啊，就是都是外地人去看。
是，
所以我也在这个教程里面学到一些也得到很多启发，也在这个就是改进自己的一些这个工作流程。那么我觉得刚刚说的这些是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概念，有没有一些人的反馈，比如说读者或者是这个购买了这个教程的用户和你的一些互动，你能不能举一些故事啊，就是人的故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就是在这个教程的连载当中，就是一直当然有很多说我们每一期后面都会尽量说，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说会做答疑，但是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有两位读者，他们是几乎是每一期都在下面是给做了留言，不仅是他们，更多的是觉得让我很敬佩，说对自己的用法做了一些分享。我记得有一个用户当时写完自定义透视那一章之后，然后他就在下面贴了很多，就是贴了说自己对自定义的用法，就是这个我需要具体讲那个自定义吗？还是说不讲，因为有点太什么了？
就说一下他的用法就行了。
对，他的用法就是他当时这个我是在教材中也介绍了，但是因为我可能说自己并没有特别用的特别频繁这个功能，所以印象不深。但是他讲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 OmniFocus 里面，如果你的一个项目当中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但是你的项目本身没有勾掉的话，它是处于一个应该是叫做，我确认一下啊，不好意思，应该叫延迟的状态。当时我觉得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要不然到时候说出来就可能是错的。对，就是它是处于一个延迟的状态，那么你又就可以制定一个透视，就是说把这些所有动作都完成了，但是项目没完成一些事情，但立在一个透视中，你这样可以去检查说这些事情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做，或者说它已经完成了，可以把它勾掉了。我觉得这些用法是非常好，就是说在这个教程中，这些读者他们，我一直觉得就是说，虽然我写了一个教程给大家介绍 OmniFocus 怎么用，但是绝对不是说哦，我这样写了你就要这样用。我觉得这个是我完全不想，就是这个完全和我的想法是反的。我反倒是非常希望说抛砖引玉，就是说我把这些非常可能比较基础性的这些东西就是写出来，然后大家在生活中实践中能拿我这些东西用于自己的生活，去满足自己的生活实际需求，我觉得这就让我非常的开心。比如他做的那个，他比如我可能因为项目就习惯性的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做完之后立马勾掉了，可能就不太需要这个。他可能是说有些项目可能需要暂停一段时间或怎么样，然后再继续做，他可以有这个需求。然后他知道了这个项目的 状态有一个叫延迟状态，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他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透视，去满足了他这样一个需求。哎，我觉得这样就，不仅就我觉得说这样我的教程就真的是非常的做得非常有价值，因为他确实，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肯定就是你和他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区别，估计这个读者是一个上班的人，职场人士，或者是自己创业的人。
可能是对，
因为
或者说我
说呢、就是，
或者说我用他，
你作为学生啊，或者说作为这个还在读书的呢，很多事项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就是说是你自己的花时间花努力，或者是这个按照说明去做这个相应，按照这个别人的规则去做这个事情，去逐步去推动就行了。然后如果是像这个工作的人就知道了。有一些 project 是不由你做主，或者是这个客观条件不允许，它会有大量的，比如说，取消了、延迟了，或者是中途完成了但并没有达到应有的这个效果，需要去修改，需要去这个去重新去审视。那么这种状态，用刚刚你说的这个读者的这种自定义透视的方法就很好。就是他可以让自己有一个更多的回顾，然后知道啊这个事情完成的怎么样，下一次是不是需要增加一些功能，或者增加一些下一步的行动 next step， 然后让这个事情变得更有效，或者减少一些，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省时间啊。就是这种是需要去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去做自定义的。这也是 OmniFocus 比较不太容易去有详细教程或者说高水平的教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很多人他都是针对自己的这种使用的理解。其实最初我也是把自己的一些使用的场景和理解和大家分享，但真正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场景也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上下文都不太一样，然后需要去处理的事情，有的人可能一天需要打50个电话，有的人呢可能一天需要写几十封邮件，但是没有任何电话的联系，有的人呢可能一天只是待在电脑前面，但是也需要有大量的资料去查阅去看，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高度自定义的一个软件。但如果你真正学会使用它，更多不是把时间花在这个软件上，而是用它去做东西，因为它更多就是一个 tool， 就是一个工具，这个定义是确定的，而且是一个比较贵的工具啊，这个小1000块钱人民币的一套这个软件。其实大家去想啊，我们去工具店里面买一个什么实体的工具啊，比如说一个螺丝刀，一个电钻，那么你也需要去学一学它的操作手册的，那么
一定要看。对，
所以这个教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能够让大家至少有一个碰到问题以后去查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像你刚刚举的这个推迟制的这个日期，其实这个日期和那个就是它一个 defer to 和一个 due to 嘛，就是分别不同的一个是推迟制那个日期这个事情可以去开始做了，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事情到那天要做完了，那么这两个事儿其实不太一样。对
我可以开始讲了吗？还是说
对，你说
啊？对，我刚才您刚才说的那个，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高度自定义，这个我非常赞同。然后我就让我想到说，我们也是和读者的这个教程读者中一个反馈，一个读者就是说，他就说，哎，你这个教程写的是还挺系统、挺详细，但是我就特别想看你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就模仿你，因为我是新手，这样行不行？然后当时我在正文中是没有说直接说写，哎，我怎么用，你怎么就是你也怎么用。我当时他当时提了之后，我在答疑中是写的，但是我当时写作的时候，我就确实是考虑过，就是说，哎，我是应该多分享自己的经验呢，还是说去写那些非常可能大家看起来有一点点会读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枯燥，但是非常基础性的东西呢？我的想法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的不一样，我的经验或者我的用法当然有一定的那个对每个人来说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它可能就真的不会说切中每个人的痛点。而这个时候我选择的方法，写这个教程的方法就是说，我把OmniFocus中每一个 功能的应用的场景，它的逻辑，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它，什么用，就是 why， 就是为什么要用它，然后 how 怎么用它，对吧？然后 what 用完之后是什么效果，我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就像给你做好了那些乐高的那些基础块的那个积木，然后你可以去搭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东西，而不是说给你一套非常好看的星战主题的积木，你只能拼出一个星战主题。我是说我这个教程可能更多的就是想说做一个给你再把一些基础的东西打好，然后你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完全做自己任何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的一个效果。
哎，这里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啊，就是你现在完成了这个一个基本概念式的一个操作手册式的一个教程，后面其实你不妨多联系一些读者，然后呢每个人的他实际使用的案例做一下这个整理，然后也算
是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那么可以，因为不同的人，比如说他是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他有不同的这个使用，那么也可以让这个教程变得更鲜活一点。
是这样，就是说前面我刚刚说那些对基础概念一些定义，可能集中于前四章左右吧，它可能因为我是按照一个 GTE 的顺序来，然后它每个功能的话，其实到了自定义透视的时候，还有包括 AppleScript 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因为它本身就非常非常灵活，我不可能再说就非常有理有据按有体系的去讲这些事情，我在里面也会提了，比如自定义可能就提了有十几个
我
自己在用的
这个案例啊，对
啊，对，就是前四章可能就是说是非常扎扎实实的在写这样一个东西，到了第写自定义透视，它本身就很灵活，所以我就列了可能根据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场景列了十几个，其中我自己用过的，然后我从网上搜集到别人用的，就是网上不管是中英文的，别人说我觉得好的，可能不强求说有所有人吧，可能有一半人能确认需要的，我都把它列举出来。然后包括 AppleScript 的时候，我几乎是尽可能的收集了市面上跟 AppleScript 有跟 OmniFocus 有关的 AppleScript， 然后筛选出了一些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一些非常有鲜活场景的一些 AppleScript 的一些有用的 AppleScript 提供出来，因为它到后面的时候就给我留的一些就是说发挥的空间就大一些，我可能就更能全面。前面讲一些它的基本功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非常说扎扎实实的能写一个大家一来就能看懂的，而不是说你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那别人好像你这样做很厉害，但是我做不到，我觉得那可能就有点不好这样。
好的好的，对，关于这套教程呢，大家可以去这个少数派的官网，然后看一下付费的这个栏目里面，有这个教程。我们也会把这期的这个 show notes， 就是关于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简介里面呢，放上相应的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Sanio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兑换码，那么我们会在后面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一些抽奖，然后大家可以去这个讲一讲自己和 OmniFocus 的故事，然后可能会获得关于这个教程的一个兑换码啊，这个稍后我们就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再说了。然后最后我觉得来说一下这个 Sanio， 来分享一下你除了 OmniFocus 啊，在生活中你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工具和这个数码工具也可以，软件也可以就是实体的，比如说这个物品也可以，就是你有项目大家可以推荐的呢，就是能够帮助你生活变得更有意思，或者是那个更有效率的东西，能和大家分享一些吗？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些所谓的效率应用，当然我就跟着它是一个能帮助我做事的一些效率的工具，我可能就分享大家分享一些平时可能会非常经常用的一些软件吧，我觉得会很好的软件。实际上就是我可以不好意思这个题外话，我可以讲吗？因为我现在是 正在写一个软件，说这个是可以提吗？还是说就只说这个软件，不提这个教程的事？那我不提了，不提了。
啊，对，提一下软件就行了。
对对，好，提软件。
啊，
完了，这个软件突然有点 Calibre
哦，就是电子书的管理软件是吧？
对对对对，是这么念吧？因为我不确定它怎么念，因为它是一个合成词。
Calibre
是，我就是我。非常想向大家推荐，因为现在Kindle 这个东西或者电子书这个东西大家也是越来越用的更多了，或者说用的更频繁了，就像之前的智能手机一样，就说然后 Kindle 这个本身的价格也不高，有几乎可能是人手一个了，然后我非常想向大家推荐这个 Calibre 这一款电子书管理软件。因为它，我觉得它为什么好呢？它解决了一些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在亚马逊 Kindle 上的一些痛点，包括怎么说你在亚马逊上买了一本书，你想在比如说我之前在亚马逊上买了一本统计思维这样一本比较偏功课的书，然后它在我的不管是 Mac 上还是在 Kindle 上的它的阅读体验都是不好的，那我就非常想把它放在我的 iPad 用一个 PDF 阅读的软件中来去阅读，用一个EPUB 的阅读软件去阅读它，在里面我能做笔记能干嘛的，但是确实做不到，但是 Calibre 这款软件它就能自由的切换你的电子书的格式，从亚马逊的那个现在应该是 AZW3 然后转到那个 EPUB 或者其他格式。
嗯，对，
现在
对
这个，然后包括对，然后它还有一些我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可能是我自己比较特别的一个用法，就是说我就是很多我们大家我知道就是说狗熊有话说的节目听众肯定是特别都会特别特爱读书，那么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用过那个豆瓣的想读的那个功能，大家想看到一本书之后可能说听到大狗熊老师推荐了一本书之后先可能暂时是没有时间的，先把它标一下说想读，那么到了后来我自己也是这个想读到了几十本快一百本了，他可能在豆瓣里面翻起来七八页，我就根本不知道，就是说想去读一本什么书的时候就根本很难找。
嗯，
我自己一个用法就是说把在豆瓣上有找到那本书，然后把它通过添加到那个 Calibre 里面，就是没有买它，只是说把它的那个图书的原数据添加进去变成一个清单，然后到时候我去那个清单里面说哎，我现在某一天下我现在想读一本关于心理学介绍的书，关于经济的书，然后去里面很快的就能找到，而不是说在豆瓣的那个很多页里面翻来翻去翻来翻去这样。
嗯，好，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功能，我觉得
对大家可以
反正总的来说
探索一下。嗯，
对，如果你喜欢读电子书，那么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免费的软件，然后它是跨平台的 Windows、Linux 还有当然 Mac 都有。
嗯，
如果你是爱读电子书的，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这个软件。
嗯，好，再来一个软件，再推荐。
好，再
嗯
啊，你再这样子，我现在看一下我的那个，哎，看一下我的手，算了，手机上太危险了。我现在还想就是说推荐一个，也是我用了快一年半了吧，然后是一个记账软件叫 MoneyWiz。 我觉得记账这件是记账 MoneyWiz 就是说记账往大了说理财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说可能哎还不到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说它这个和事项管理时间安排它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对你意识的培养，就是记账这个事情你可能暂时说因为我们比如说我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和我的支出是基本是持平的，就是说很难谈到你往理财这方面去谈，但是说我开始用 MoneyWiz 开始积累多年的账，我大概说现在对钱从哪来从我工资来然后到哪去，说我每个月花多少然后花在生活中是多少，花在消费多少，花在那些不必要的开支多少，我现在这大概是有一个心里是有一个概念的，就是它这个软件它是本身是一个记账软件，它既可以做记账它也可以做预算，它也可以生成很多各式各样的非常专业的报表，然后它可以说像我觉得像 OmniFocus 它可能说是事项安排是一个一站式软件，它可能就是说一个刚才说的 Calibre 它就是一个电子书管理一站软件，这个 MoneyWiz 可以说是一个记账的一站式软件，就你有了这个软件我觉得 可以说很安心的就用它，然后如果不是什么出现一个非常这个行业出现什么翻天覆地变化吧，这个软件是本身是非常的能满足我们能需你想到和没想到的一些需求的，关于记账方面。
嗯，好，特别好。这两个软件呢我也会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放出来。Calibre 我自己的这个12年出版的那本书《苹果物语》，它的电子版几个不同格式的转换就是用 Calibre 来完成的啊，很方便。然后 EPUB 呀、PDF 呀这些格式的转换很方便。然后记账呢，这个对，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收支可以持平。像我都是收支负数啊，那是都是这个负增长啊，特别惨。对，这期节目也聊了很长时间啊，我们这个有很多干货，但是也有湿货那么如果你是对 OmniFocus 感兴趣，那么第一呢，我觉得推荐大家首先有时间的话先去读一读 David Allen 的那本这个 GTD 这个原版书，然后呢实际试着在自己的生活中呢去使用一下这个GTD 的原则，然后呢慢慢的接触这个软件当然这些前提都是在你觉得自己的生活需要管理，或者说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效率，变得更好。那么最后在这期节目最后，我可能要分享一些这个我近期的一些感受，关于 GTD 的一些个人的感受。因为就像前面说啊，使用 GTD 10年之后呢，我发现它有一些这个，但是它的优点不用多说了，我们一直在聊，但其实它也有一些它的边界，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做不到的一些东西。那么 GTD 这个原则呢，其实严格来说它是让你更让自己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变得更有信心，然后能够处理更多的事项但它有一个特点呢，可能会让你不太敢于 step out， 就是不太敢于去尝试这个自己边界之外的一些事情，因为你会特别熟悉于自己熟练的这个状态之中我可能之后我会把这个概念再深入一下，写一些东西，因为今天呢我并没有想要深入去聊这个自己的这个对 GTD 的这种边界感的这种理解或者咱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会有那种viewing zone 和这个 reading zone 就是你的这个阅读区和这个视野区。那么 GTD 呢，它可以把你的这两个区域，或者说你的能力区ability zone， 会把你的这些区域管理得特别有效率。但真正人呢，我们都知道需要跨出自己的这个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你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会给你带来更强大的这个潜能会发挥出来。 GTD 呢，它可以把你的能力规划得特别好，但它并不一定能够调动起你的潜能。这里呢是我在这期分享里面就是给 GTD 泼的一个冷水，之后我会深入的去聊一聊这个冷水背后的这个概念。那么近期我读过一篇文章，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是这个 Fast Company 快公司那个杂志呢采访了复联就是复仇者联盟的导演叫 Joss Whedon。 Joss Whedon 呢是一个好莱坞的奇才啊，因为他本身是写剧本除了拍像复联一二三复联三马上要上映，那不用多说了，那他已经成为好莱坞一号的这个导演了。但之前他也拍了很多这种小众电影，像这个萤火虫 Firefly 这个电视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恐怖片，什么 Cabin in the Wood 林中小屋，这些都非常好精彩的这个电影。但他其实本人是一个 GTD 的执行者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工作原则就是总是去确定自己的 next action 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总是去这个保证把事情做到一个 finish 的这个结束的这个状态但其实他并没有读过 GTD 的书，但是他和 David Allen 有过这个交流David Allen 告诉他这个 GTD 的原则，于是他在生活中也去用，所以这个他的出产率非常高。那么 整个这个萤火虫那个电视剧啊，就是 Firefly 那个电视剧呢，在西方的科幻界是非常有重量的一个剧集啊，也非常好看。如果大家有时间，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虽然已经有点老了，但那个剧非常的有感觉，是带西部风格的这个太空冒险的这个一个题材。那么这个题材是他在度假的时候花了2周时间写出来的。那么他提到了一个观念啊，就是 step outside your viewing zone， 就是你总是要去看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东西，那么那些东西会给你更多的一些灵感和启发。那么他写这个萤火虫的这个电视剧呢，是自己在读了一本关于美国内战的书，美国内战呢是南北战争的这个时期的一本书之后然后就把那个故事呢改编成了一个太空版的这个冒险。那么如果是站在科幻的角度，如果你天天去看星球大战啊，天天去看这个科幻的故事，那么你写的故事是一个纯科幻。但他看了这个美国内战的一本历史的这个著作之后呢，启发出来写的这个萤火虫的那个剧集呢，就有一种不一样的魅力。所以这一点其实也给了我一些启发，就是 GTD 呢可以让我们把现有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状态管理得非常好。哈，又断掉了。
对，这个断的总是很突然，你没有卡就突然就断掉了。
对，没关系。
好，你继续，你继续。
就是、对 ，GTD 呢总是能够让我们把自己现有的这个生活状态管理得很好，但如果你要让自己进步啊，其实你总是需要去切换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状态，或者是你的潜能，就是你还没有去做的事情。那么这一点呢，是一个工具它不能给你的更多的改变。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工具用得很好，但更多呢，可能需要去跳出这个工具的这个限制和影响，去拓展自己的这个潜能。那么这种拓展呢，是需要每个人去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非常深刻的审视，然后呢，去或者是你有被动的一些这个push 你去往前走的动力啊，比如说像 Samuel 去到了德国，换到了一个新环境之后，他碰到的这些问题 push 他开始使用一些新的这个工具，他的潜能也得到了提升。那么同样呢，我也有过类似这些经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去想一想，第一呢，你现有的这个生活管理好了吗？有没有一些工具和方法能够帮你变得更好的？那么如果你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这种就是困惑，或者说觉得这个现有的生活需要有一些突破的话，那么可能需要改换一下自己的这个思维，从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去找一些灵感。但这个呢，是以后我们会聊到的话题。之后我会在狗熊有话说的节目里面推荐几本书啊，一本呢是这个叫 Single Task， 就是单任务。其实 GTD 的这个原则呢，很大程度上是让我们从以前的一个多任务的执行状态变到一个每次只做一件事儿的这种状态。这个状态其实是最有效率的，但现在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好像multitask 就多任务的管理是最有效的。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习惯每次只做一件事的时候效率是最高的，这种状态最容易进入到另外一个能够沉浸式的状态，叫做 flow， 就是心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啊，以后我会和大家推荐。那么这里做一下预告了。好的，那么这期节目非常的有信息量啊，聊到现在。那么最后 Samuel 来说一下，第一，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关于这次我们聊了这么多，最后有什么想对听这期节目的朋友说的话吗？
我觉得，刚才就是我刚才戴广军老师说的有一点的时候，其实是想到有点想补充，就是戴广军老师说，如果你是希望了解 GTD 的方法，你先最好或者说的方法其实是花一点时间找一个下午去看一看 David Allen 那本原著的书。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在网上在知乎看一些帖子精华帖缩水版，会说可能是说 是很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有的时候读一读这样的原版书，其实是可能花的时间稍微多一些，但是它确实是保证你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我的建议可能就是说，对于那些这一期听到这个刚听到 GDD 这个和 Omnifocus 名词的观众，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做起来，去执行，去尝试着去做事情，而不是说买了一个工具，买一个很贵的工具，知道一个很厉害的概念，但是就没有把它运用到生活中。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说，当时刚才大伟雄老师说那个复仇者联盟的导演的一个故事，我想一个类似故事，就是说我当时很早以前看那个大卫芬奇的社交网络的时候，讲的是 Mark Zuckerberg 的那个创办在哈佛创办 Facebook 的故事。就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对我真非常非常触动一点，就是说 Mark Zuckerberg 这个人，就是他最大的特点可能不是他聪明，可能不是他多么多么厉害，而是他这个人的执行力非常非常强。他想到了这样一个他知道了这样一个点子，他知道这件事情，他立马就花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这其实不只是电影里面的，我其实后来到实际生活中去看到 Mark Zuckerberg 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一点不是电影的杜撰的，其实就是他这个人本质。比如说马克扎克伯格他每年都会给他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比如什么去年的可能是什么我记得是读多少本，一个周一星期读一本书，学中文之类的，他后来都是证明他完成了。就是说执行力去做这件事情，去尝试，其实是比知道一个什么概念，会一个什么工具，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这可能是我想补充一点吧。
特别好。大家做事情的时候先完成了，先做一个 finisher， 不要做 dreamer。 dreamer 谁都可以做，但是真正完成事情的话才是重点当然我们这个讲法可能太过于理科生，一些文科的同学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本身应该先畅所梦想嘛。但可能理科生的想法是我们先把事情完成，那么这个世界是由已经完成的事情去推动去推动的，那么当然是由梦想去引导的。好的，那今天这期节目也非常感谢这个Samuel，花了你那边是晚上的时间啊，我这边是上午，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连线。最后呢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狗熊有话说的节目之前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服务器有调整，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通过 podcast 订阅的话会有一些中断，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修复了如果大家在podcast 里面收听的话呢，可以取消以后再重新再订阅一下。那么新的节目就是这一期应该是273期，那么都会有新的封面，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封面已经改变了，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重新订阅，然后也别忘了多在这个iTunes 里面做评论啊，也会帮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看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听到这里啊，也非常感谢 Samuel。 Samuel 和大家说一下再见吧，我们就之后再见了。
好，狗熊有话说的各位观众再见，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和大家再做交流。
好的，
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Through a European
Celebration.